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莫纳什大学研究人员近期呼吁建立受监管的母乳银行，因为目前啊，澳大利亚的黑市母乳的增长趋势可能让婴儿处于危险之中。同时我们看到每日邮报有报道说，在澳大利亚的母乳黑市，一升奶最高可以炒到500澳币，买家大多数呢是运动员和癌症患者等等。我们都知道母乳是宝宝最好的食物，特别是对一些特殊的婴儿，但是如果在黑市上买的母乳没有得到正确的储存，就会有细菌污染和传染的风险，缺乏适当的筛查也可能意味着药物或者是非法药物可以通过母乳来传播。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采访了澳大利亚临床营养师杨洋，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澳洲如何寻找正规的母乳银行。
早上好杨洋。
早上好。
黑市母乳它其实是存在风险的，能不能给我们展开讲一讲在黑市购买母乳的风险具体有哪一些？
好的，正规的母乳银行呢，会对捐献母乳的妈妈进行传染病和药物的筛查，会确保没有艾滋病、乙肝或者丙肝、梅毒、巨细胞病毒等等的传染病，还有任何会影响母乳的服药的情况。那么筛查合格之后呢，捐献母乳的过程还有之后的储存呢，也是有严格的卫生要求的。所有捐献的母乳呢，都会经过80消毒，并且在送出去之前呢，再次测试细菌量，在规定范围之内。在黑市购买母乳呢，是没有办法跟踪，确保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些安全流程。只要其中有一步出了问题的话呢，就会给孩子带来非常大的感染风险。
嗯，那有没有必要建立母乳银行呢？
嗯，
其实澳大利亚是有正规的，是吧？
是的，是的。其实建立母乳银行的初衷呢，是在认可母乳是宝宝最好的营养来源的基础上呢，为没有办法母乳的宝宝提供帮助。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像早产儿啊，或者说有一些被领养的孩子，或者是妈妈因为一些自身的疾病，比如说癌症啊等等，没有办法母乳的。如果有正规的母乳银行呢，可以让整个捐献和接收母乳的过程大大的减少风险。不仅帮助了有需要的宝宝，更是进一步的推广了母乳的重要性。澳洲现在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母乳银行，主要是红十字会和各地的医院，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母乳银行是供不应求的，让很多想要通过正规渠道获得母乳的孩子的父母呢，束手无策。所以建立和推广更多的母乳银行是非常有必要的。
哦，所以还是很建议建立正规的母乳银行。那比如说我们正好收音机前有这样的妈妈，或者家里有需求需要母乳的，怎么样来找到这些正规的母乳银行呢？
大部分的生产过后的妈妈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可以跟医生或者身边的护士申请拿一份母乳银行的申请表格。当然它有申请要求，是需要标明为什么妈妈自己是没有办法提供母乳的，然后母乳银行呢是会通过轻重缓急每一个不同的 case 审核哪一个妈妈是更需要母乳的，因为现在的母乳银行的供给是比较不够的。我昨天晚上查了一下，很多母乳银行它已经不接收新的申请者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是比较迫在眉睫的，也是比较鼓励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或者是有这个意愿的正哺乳很成功的妈妈呢，是可以考虑跟母乳银行对接，然后去捐献母乳的。
哦，我们其实都知道母乳喂养是很受鼓励的，那母乳喂养的优点有哪一些呢？
从营养上来讲呢，母乳它包含了宝宝成长所需要的所有的营养，而且呢还会根据宝宝的成长自动调节成分，是宝宝最全面的营养来源。比如说母乳它富含许多不同的益生元还有益生菌，能够帮助宝宝建立健康的菌群，更好的适应周围的环境。那母乳呢也富含很多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孩子大脑的发育，让孩子有更高的智商。从预防疾病的角度来看呢，母乳呢是含有妈妈身上各种对于疾病的抗体，可以帮助宝宝建立良好的免疫系统。那么研究表明呢，母乳可以帮助降低宝宝新生儿坏死性肠炎、呼吸道、消化道的感染、急性中耳炎，还有婴儿猝死症的发病率。 让营养更多的去用来成长，同时呢，也能够有效的降低孩子成年以后一型糖尿病、淋巴瘤、克罗恩病、高血压、肥胖还有哮喘的发病率。那从妈妈的角度来讲呢，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妈妈的乳房癌、卵巢癌、二型糖尿病、产后忧郁症、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的发病率。其中，乳房癌的发病率，每母乳喂养一年就能够降低4.3%。如果亲喂宝宝的话呢，还能够帮助宝宝情感发育、建立安全感，是很好的培养感情的一个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 WHO 还有 UNICEF 呢，都建议0到6个月的婴儿，如果可以的话呢，就进行全母乳的喂养。之后如果加入辅食以后呢，也可以继续的母乳喂养到2岁或者是以上。
我们有一些新手妈妈可能对母乳喂养还有一些理解的误区，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我平时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误解呢，就是很多妈妈觉得，如果要奶水充足，就要大量的服用一些补品补汤，有的甚至是想要有专业的开奶师来按摩。其实，如何科学帮助奶水充足呢？主要有4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合理的营养搭配，多喝水，那每天荤素均衡搭配，然后同时呢，要喝3.5升的水是很多的哈，其中它包括了汤水。但切记呢，不要喝很油腻的汤，因为很容易适得其反，反而是造成毒奶。喝汤的关键呢，并不是在于汤里面的营养，而是因为汤很好喝，比较容易喝到和需要产生奶水的这个水分量。所以，营养对于哺乳期的妈妈来讲，汤不是最重要的营养，哺乳期的营养主要还是要靠食物，而不是靠汤。第二点呢，就是愉悦的心情。如果妈妈心情好，压力经常可以得到疏解，可以很好的帮助下奶。第三个呢，让宝宝可以频繁的吸。宝宝呢，要比开奶的按摩师要来得更有效果。刚出生的宝宝每2到3个小时喂一次奶，平时可以咨询专业哺乳护士来帮助纠正宝宝的一个喝奶的姿势，因为很多时候错误的姿势会让妈妈疼痛难忍。也是我比较常见的一个放弃母乳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第四点，哺乳期的妈妈要记得保证睡眠，充足的睡眠呢，也有助于妈妈产生充足的母乳。母乳和配方奶粉呢，是可以互相为补充的。有的时候呢，妈妈因为各种原因，可能会有一些奶水不充足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发生乳头疼痛啊、破裂啊、堵奶啊，妈妈这个时候疼痛难耐的时候呢。是需要加一些配方奶进行补充的。值得注意的是呢，配方奶会影响自身产母乳的这个产量。所以说，如果说是一些可以解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建议哺乳期的妈妈和自己的家庭医生还有哺乳护士进行沟通，让他们帮忙一起解决，可以尽快的返回全母乳的状态呢，是会对之后的母乳的这个过程的顺利性可以有一个帮助。
今天非常感谢杨洋给我们这么详尽的解答，谢谢您的时间。
没问题。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